场表演剧，因为奥斯卡颁奖典礼才刚颁完，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Luca 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这个映后座谈哦。那这个奥斯卡颁奖奖后呢，我们这次奖落谁家呢？我们就可以边谈哦。然后我来跟大家先提点一下哦，这次得奖的有谁哦？我知道应该经过个一两天哦，大家一定会非常兴味盎然的在讨论一下哦，在几家欢乐几家愁。我觉得最难过的是花月杀手真的共孤共高一个都没有得哈。我觉得老爷子在那边做全场，那个心情应该是非常难受吧，因为感觉出他对这部片应该是期许非常的大啦。那我个人对他也是非常的看好，我那个时候小说一出来我就很喜欢的嘛，我有跟频道上面的朋友们讲。那最后拍出电影来之后，果然又是一个非常冗长的史科西斯版的作品哈。然后看得出来小李子啊、李奥娜都非常用力的在演，但是好像观众啊没有对胃口啊，票房表现也不是特别好哈。那当然就是因为他很用心啊，所以他美术设计啊、音乐啊，还有演员的整个表现，然后尤其是莉莉·格莱斯顿呼声非常的高，结果最后竟然还是被麦嫂给猜中了哈，是艾玛·史东拿下哦。不过因为赛前大家就一直在说这两位史东小姐哦，基本上就是各有擅长啦、啊、所以不知道应该谁会得。那那时候我觉得再怎么样这个剧情啊还有演技的突出啊还是艾玛斯都略胜一筹，果然被我猜中。哇，很多人跟我说这神准哦，甚至于我还在网络上一个频道我常常在那边留言哦，就是只有12点。他还跟我说你很准欸，我说哎，我也不想要让我这么准啊，因为这样花月杀手就一个都没有了，尤其是一个这么难得的原住民故事哦。所以针对于这个得奖名单，我们先从最大奖开始讲好了，然后再来就进入到我们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几个奖哈。那还有我一定要提一下，真的很恭喜哥吉拉，尤其是他是70周年哈。但是哥吉拉我刚上网去看了一下，真的在台湾没有要安排上映哦，听说我串流平台已经买下来了。我说哥吉拉这样的电影还拿下最佳特效，竟然没有大荧幕可以看。哇，我真的觉得影迷应该非常的伤心哦，尤其是卢卡也非常喜欢哥吉拉系列电影哦，我们两个是喜欢怪兽类电影的中年妇女，就觉得哈那也安呢，觉得非常的遗憾哦。然后再加上奥本海默这次果然哦，就是不出所料，就是大杀四方哦，拿下七座大奖，尤其是我们都很喜欢的 Cillian Murphy 啊。爽齁。然后诺兰，虽然说卢卡开玩笑说诺兰一身黑啦，可是诺兰这次终于得奖了。不过这个作品我们因为之前频道上面说过我们都蛮喜欢的，所以实至名归啦齁。好，那我已经有提到几个了，然后再来我们先讲几组好了好不好。刚刚我有提到男主角、女主角、导演，那最佳影片奥本海默嘛，这四个奖有没有悬念呢？卢卡来讲一下。
当然对我来说当然很有悬念啊，因为我就是非常在意莉莉·格莱斯顿。可是说真的，我觉得今年就是因为我们也都有在一起看嘛，那个我跟麦嫂我们都有看转播，所以其实今年的奖项真的是毫无意外，可以这样子讲啦，就是我们大概事前也都知道就是这样子的配置了啦齁。那可能这一次唯一的悬念就是在那个女主角的方面，但是我觉得女主角的方面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麦嫂这样子猜齁，因为我觉得艾玛史东她，我只能说再次的证明她就是好莱坞的最力捧的美国甜心啦齁。那说他力捧并不是说好像他胜之不武，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他真的是得到大家的喜爱。当然之前我已经有在频道上讲过了，我对于所谓的好像牺牲啊、大胆啊，或者是很破格的这样子的形容词蛮不以为然的。但是我们就是以一个角色来看，他这个角色其实是蛮完整，而且我觉得他得力于可怜的东西这部片子的整体成绩非常的好。那你整体成绩非常好的状况之下，但是你又非常的以这个女性的就是女主角的这个角色去做集中的描写，那我觉得所以她赢得这个奖项应该是就是没有悬念啦齁。那虽然我觉得艾玛史东这么年轻就拿了两个影后，我觉得跟以往的双影后来比较，我还是觉得她稍微欠缺了一点。不过呢，我觉得 至少、哦、他在这个奖项上面就是以可怜东西这个贝拉的角色来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个大家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啦、哦、那我觉得莉莉格莱斯东他有一点可惜的是说，因为毕竟、哦、这个片子他还是马丁·史科西斯的花月杀，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对于奥赛奇族的描写是很细腻的、哦、可以这样子讲。那很多人都会说哦，觉得说他这部片子其实可以再精简一点，但我不觉得、哦、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很丰富很细腻，然后我觉得就是很顺的、哦、很顺畅的看完了这部片子，然后知道这里面每一个人的故事、哦、都略知一二，所以我个人是欣赏这样子的表现的、哦、那我想那个花月杀手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是真的蛮喜欢的。那只是说他毕竟还是以一个白人的视角出发，他也不方便哈、哦这个有点代言原住民族这样子的观点。好，那所以基本上那个莉莉格莱斯东再怎么样他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被动被观看的角度、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比较没有办法发挥的地方啦、哦、那所以我觉得奥斯卡就是这样子，他你要说没有人员的成分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如果是艾玛史东赢得这个讲座，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啦、哦、那而且莉莉格莱斯东其实他在 SAG 也已经有肯定他了。我觉得原住民族得奖、哦、它当然是可以成为一个里程碑，不过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后对于、哦、原住民族这样子的角色的描写可以再更多更深入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角色的方面就是这四个演技奖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悬念啊。我看有一些人在讲这个 Cillian Murphy 啊，好像一副他只演过诺兰的电影一样、哦、那我觉得应该要讲说 Cillian Murphy 早就已经是备受肯定的一个演员了、哦、那他也一直有非常高水准的演出，只是呢全天下只有一个导演敢把他当成龙套在用，这个人就是诺兰、哦、所以我觉得诺兰如果说他以这个奥本海默登顶我觉得也很好，我希望他因为我长久以来一直希望他可以重用 Cillian Murphy， 然后这次终于让他就是以 Cillian Murphy 为主，然后也缴出他应该可以说是人生的顶点啊，不晓得后面会不会有更厉害的东西出现、哦、那所以我当然也是觉得非常乐观启程，那我觉得或许我们之后如果有空的话或是大家可以敲完就是我们再来讲 Cillian Murphy、哦、因为这个演员真的是讲不完，他不是只有演诺兰电影、哦、拜托不要误会、哦、他其实是非常多导演的班底演员、哦、然后而且也是高水准演出啦。那他这次呢就是有讲说他是一个以爱尔兰的身份嘛，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回头去看、哦、我觉得这几年非常有趣，就是说好莱坞有一些备受瞩目的演员诶几乎都是来自爱尔兰、哦、然后我上次甚至有看到最强老爸 Liam Neeson， 然后他就有一个影片，不过那个影片应该是很久以前就是几年前的，他就教大家、哦、不要乱念爱尔兰演员的名字、哦、那里面好像我记得也有提到 Cillian Murphy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几年、哦、爱尔兰的出身的演员真的是很厉害、哦、然后甚至呢好还有人说什么 Cillian Murphy、之后要不要去演007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太喜欢啦，我觉得那个浴血黑帮就已经把他已经把他那个搞得有一点吃重了哈，沉重了哈。那如果说还要再去比如说打打杀杀，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程度啦哈。
OK， 提到 Cillian Murphy 呢，因为我个人看过他所有的作品哈，连浴血黑帮我也看了蛮多集了哈，虽然没有把他追到最后一季啊，因为分量比较多一点哦，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国内的片商一直把它翻成席尼墨菲，我真的是意见非常的多，我觉得至少香港这个写麒麟墨菲比较像它的原意，所以我觉得 真的爱尔兰演员哦，是啊，因为他们说他们那个 C 啊都会发 K， 因为他们其实实际上没有 C 这个发音，所以说真的要他自己正音哦，大家比较不会把他名字念错。那现在终于勇夺影帝了，请大家把他名字念对哈、哦。然后还有这次诺兰终于拿到最佳导演哦，那我知道有一些人不一定很喜欢诺兰啊，但是我个人也是看过诺兰所有的作品，甚至连他一些非常冷门的我都有看哦。我觉得他这次是真的集大成啊，尤其是生涯已经走到快50岁了，真的不再给他一座奖的话、哦、我觉得基本上说不过去啊，因为他已经一路长红了嘛，跟导演有关的奖今年都是奥本海默拿去、哦、那再讲一个小花絮啊，因为当初是这个原著小说呢是被罗伯·派丁森带去天能的片场，然后他推荐给诺兰的、哦、所以他应该要感谢一下这个派丁森，他说你去试镜蝙蝠侠哦，他说哎、欸、被发现了，他说啊你现在在忙什么，他说啊我现在在看奥本海默，他说这什么东西， 这本书也太大本了吧，后来才发现哎、欸、一看之后就爱不释手哦，所以应该功臣要算他一笔哦哈。那 OK， 哎、我们这四大奖讲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来谈一下说还有接下来有哪几座奖你印象很深刻的，比如说像我刚刚有提到哥吉拉嘛，然后还有这次的动画片《苍鹭与少年》，哎，果然他们，哎，这个吉卜力工作室一个人都没有来呢，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哦，有点难过。那当我知道这两个老先生加起来已经160几岁了哈、哦，所以他们如果要去一趟美国的话，跟基本上很吃重了。但是我真的还是很希望他们可以来，就像是那个哥吉拉上去一样哦，每个人拿了一只娃娃这样，我觉得那个一定会非常的感人哈、哦。好，那接下来其他奖项，卢凯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
我当然我还是要再次大推那个《罪恶真相》啊，这次总算不是爆弹而归哦，它就是有一个蛮大的奖，就是原著，
而且狗狗有到现场，大家也给狗狗给鼓励，很赞。
他们还是让他进去了哈，而且还让他在麦特戴蒙那颗星星上面尿尿，这个还蛮好笑的。对，好像主办单位还帮他做了一双假手吧，就是让他可以拍手。时候可以用，很贴心，很赞哈。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之前哦，一度希望他可以再造这个《寄生上流》的那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一般来说，金棕榈他选出来的东西都是比较属于艺术口味比较重的。那像《罪恶真相》这样子，就是说非常容易懂的，然后又言之有物的哈，我觉得仿佛像是手术刀一般的解剖婚姻跟爱情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厉害。不过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结局也是很赞啦哈。然后而且我觉得楚特导演就是，哎，我觉得他真的很沙啦，蛮喜欢他的气质的哈。然后还穿得很漂亮啊，看起来就是一副很凶的法国女人。
你还是没有讲他拿到什么奖啊？跟大家讲一下他拿到什么奖座？
刚有讲吧？
嗯，
对啊，
没有
原著剧本。
恭喜他！
对啊，对啊，
他跟他先生两个人把他们的婚姻苦楚写出来。
没错，对，楚特他在创作这个剧这一出戏的时候，他其实是跟老公一起。work 这个东西的，那老公他其实也是演员，就也是演艺圈的人，然后那所以就是觉得说哇，这个哎、欸，还这个挖得蛮深的哈，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 trivia。 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坎城的势力哈，这几年在好莱坞就是有抬头啦哈，比方说像是第二奖坎城的那个评审团大奖的这一个梦想集中营哈，他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几率蛮高的，因为他入5项然后拿到2项，而且他拿那个音效我真的是觉得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进戏院去观赏。然后呢我自己在看那个梦想集中营的时候，还让我想到意外想到，就是我多年前进戏院去看肌肤之亲的时候，我就约了一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呢他是不看恐怖片的人，那我就跟他讲说这部恐怖片啊，我们是要去看史嘉丽·约翰森全裸，怎么会是恐怖片？结果他还是看了就哇哇叫，他就说你怎么带我来看恐怖片？我说这不是恐怖片啊，可是中间有一些桥段还是让他就是整个眼睛遮起来哦。 那我自己在看梦想集中营的时候，那个感觉也跟这个肌肤之心很像，就是说它虽然不是恐怖片，但是它比恐怖片还要恐怖齁。它完全是音画不同步的，就是说你看到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幸福的场景齁，但问题是说你听到的声音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齁，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很恐怖啦齁。但是呢，这个像这样子的恐怖感，你一定要进去戏院里头体验才有很深刻的感觉，所以我也是再次的推荐这部片子哈。那另外他还拿到就是国际影片的奖项。那国际影片呢，我觉得这次基本上好像也是全部在台湾都可以看到了哈。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里头提到的那个少年的飘浪旅程，是不是奇幻漂流，那个意大利的那一部电影哦，它也要即将要在台湾上映了哈。那其他的包括《失控教室》哈，然后这个《梦想集中营》、《罪恶真相》这几部都是有在院线上面。
完美日常啊，都没讲一下
哦。对对对，完美日常，对对对对。
这一次我广告一直插《完美的日常》，我就听那首歌听了好多遍了，
很开心呐、啊，就很赏心悦目啊哈。然后就是典礼好看就算了，那个连广告都那么好看哈。那对，那个也是要大推一下我的《完美日常》，真的非常棒的一部片子哈。然后另外还有一部是在串流上面的，那部什么叫什么《绝地盟约》，是不是？
对，
所以我这次的没有，他就是在讲一个空难的事件啊，吃人的那个空难事件啊，他就在讲那件事。对对对，所以这次的国际影片也就是全部在台湾都看得到的。然后这次最佳影片十部提名也是好在台湾都可以看到了。
那个最佳纪录片叫《战场日记》，不知道去哪里看的，在讲乌俄战争的，好想看哦。
对，这个可能要查一下。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如果有在串流啊，或者是或者是院线有在播啊，我觉得都是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哈。那这次的十部入围的最佳影片也全部都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耐心等待哥吉拉Minus One。 哎呀，大家真是苦等啊。他其实可以拿到最佳视觉效果，他有一个好像在国外有一个很特殊的放映格式，就是比 IMAX 还要厉害的格式啊，所以我也是很希望就是不要只是上串流啊，希望也可以在院线可以看到他。
对啊，欸，哥吉拉在台湾粉丝那么多，拜托要有片商看到我们的需求好吗？不要这个样子。我今天看到新闻就给打了一记我们重重的掌，哇靠，为什么？这我们的要求。
他可能跟那个片商有关吧，因为不是，我是说可能跟日本的那个他们的片商发行策略有关嘛，因为他这一次是整个亚洲都没有上啊。
对啊对啊，他们说是因为是二战前的故事，什么台湾就会有什么什么顾虑。我说哪有什么顾虑，跟二战前有什么狗屁关系？
拜托，奥本海默都已经在日本上了哎、欸、哈，然后而且我听说好像是在特别在广岛跟长崎办那个首映。嗯，我觉得日本人是蛮妙蛮敢的哈，
而且故意叫史蒂芬史皮伯来去颁奖颁那个最佳导演给诺兰，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一样都在讲二战时期的故事，他们哦，之前他的辛德勒名单嘛。那我还是要提一下梦想集中营，让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就是说，他今天因为这个故事当然是一个原创的故事啦，因为就是 Hauser 他那时候没有写下他的心路历程，他只有在那个牛栏板审判的时候有做忏悔，他没有提到说他们家就住在隔壁什么什么心路历程，没有。可是问题是你可以想象他都住了这么近，他一定会听到那些枪声尖叫声然后哭喊声啊。然后在片中你不会看到任何一个被谋杀的镜头，你只有看到用黑白画面带过去哦，那感觉出来就是尸体堆积如山这样子，然后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真的就是像卢卡说，你要进去戏院里面感受一下，你才知道那种痛彻心扉。难怪那个女主角的妈妈半夜就是连打包都不打包都逃跑了齁，就我要是那边我一个晚上我住不下去，真的他们还可以在那里住得那么开心，而且还不想走好，要把他调兵遣将调走还没见哦，我觉得真是有病啊，心理变态到这种极点。然后夺取别人的东西还可以那么开心，夺人家的貂皮大衣啊，还可以穿得那么欢乐， 干，真的是看得满满的三字经哦，真的。
对啊，而且他其实包括这一次奥斯卡拿到国际影片嘛，然后 BAFTA 的时候他也是拿外语片嘛，那他其实上台致辞的时候其实都有在强调，就是说哎，这部片子我们不是只是看二战的时候纳粹的这个恶行哦，其实这个恶行呢还一直在世界各地现在都还在上演中，而且呢甚至很讽刺的就是说有一种对调的情形，就是昔日的受害者变成今日的加害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只要有拿奖大家都会提到的。那我觉得这次我觉得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佩戴那个巴勒斯坦国旗的勋章，包括那个罪恶真相里面那个律师啊，哦，那个也是还蛮帅的一个法国演员哈。奥斯卡之所以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它其实有一种时代的暗示在里面哈。所以我想这几部片子都无法自外于这个时代的这些东西。那而且我觉得一个片子啊要得奖哦，当然除了说它的这个各方面的执行是很好的之外，一定也是有一些跟时代有关的讯息才会让它在这个众多的影片里头脱颖而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背后可以再去注意到的一些东西。
好，那我们接下来节目的时间我们要来谈我跟卢卡都蛮喜欢的，那时候我们在一直在想说这个片子到底什么时候会上串流档还是会上院线，现在终于上了串流档，因为它是一个蛮黑人的故事齁，所以这个讲到黑人呢，然后故事呢可能很多人就直接跳台了，就说这没兴趣。拜托大家如果真的上院线一定要去看这部片好吗？美式小说，因为这实在是太好笑了。然后这一次呢让他拿到了一个最佳改编剧本奖齁，因为他同时也有提名最佳男主角，那当然这样男主角是陪伴成分居多，但是拿到改编剧本我真的好开心呢，因为这部片子真的实在是太有趣了齁。那麦嫂来跟大家讲一下这片在演什么。啊，这个英文片名叫 American Fiction， 那 Fiction 可以说是小说也可以说是捏造的故事齁。那就是在讲这个主角呢是一个失忆的大学教授，家族里面每个人都是医生，父母也都是医生，就只有他呢是一个文学家，然后在大学教书又教的不是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学生都在混啊齁，有点像自留生里面那个老师的感觉齁。好，那这个 Jeffrey Wright 扮演的这个老师呢，他的名字是叫什么，他的名字叫 Monk 就是和尚啦，所以他这个昵称这样你就会知道他就是一个怪咖齁。他不仅怪哦，甚至于呢他对其他他们那个黑人同袍们做出来的小说他都觉得嗤之以鼻啊，甚至于呢其中有一位女性作家被他削得最惨哦，他说什么东西，你真的有经历过那样的生活吗？你写说什么从 ghetto 就是讲贫民窟嘛齁，长大啊，然后怎么样苦啊，怎么样悲哀啦，然后甚至于连性侵的故事啦，被抢夺的故事啊都写齁。那大家知道其实很多那种黑人题材的作品几乎就是在讲这些齁，尤其是这次又有 Color Purple 紫色姐妹花齁，之前翻译成这样，那这次片商就直接用紫色齁，因为 Color Purple 就是紫色嘛齁，也是在讲这样的故事。他说有完没完啊，真是够了没啊，这样子。所以他决定呢就有一天晚上喝了酒齁，就被送，他就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写出来一个虚构的一个少年犯枪杀了自己的亲生爸爸，然后枪杀他爸爸的告白呢就是因为他经历过什么什么样的故事这样。但写完之后发现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写啊，因为他的名字就不是在写这种小说的人，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虚构的笔名，而且他虚构的人设，他的人设是什么，就是一个逃犯，所以他不能用自己的真名真面目上节目齁。然后而且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他最后才想说那这个片商读完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呢齁，没有想到这个出版商之前他的作品可能还乏善可陈，但是现在竟然是争相要买下他的版权齁，那不仅是代理发行，他还要把它卖到好莱坞去变成电影哦。他觉得真的傻眼到爆，而且最后他说你要定掉这本书的名字，他说就在那边想半天想一想说我要叫他 fuck 对，刚好那时候真的是很好笑，他决定要叫他 fuck 的时候真的我是大喷饭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赞，这个决定真是太屌了。果然他 他的经纪人都说真的要这样吗？说对，我就是要这样。他说不要吧，你这样子的话很多节目没办法念出来。他说我就是要这样，这样子就是猛又有力这样。因为他经纪人知道他的身份嘛，他说好，那如果要玩这一招的话就看片商要不要。片商就在那边丢毒，好，我们接受了。这不仅喷饭了，真的从鼻孔都喷威士忌出来了、哦、所以呢，他这个剧情超浮夸又俗气的剥削小说呢，果然就高价的卖到好莱坞去哦。而且最后的结局呢，真是非常的出乎人意料、哦。其实我讲出乎人意料是在电影里面你会觉得出乎意料，但在现实生活中一点都不出乎意料，因为真的就会这样安排。会怎么样安排呢？大家如果古早以前曾经看过李小龙的精武门，然后再加上在那个时候还有虎豹小霸王、哦、甚至于呢在近代还有投名状、哦、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了、哦、OK， 好，这就是美式小说、哦、真是我到现在想起来剧中剧情还是让我觉得是在超级大爆笑了、哦、好，那卢卡针对于美式小说这部电影这次拿到了一个最佳改编剧本，还有你对他的感想如何？
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他真的很聪明，我只能这样子讲。可是我真的觉得这部片子就是写的还蛮细腻的。那他就是有点讽刺现状嘛，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什么政治正确过头了什么的。虽然本人对于这种评论非常的嗤之以鼻，但是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有一点这种倾向啦。那包括里面他那个 Issa Rae 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隐藏的 MVP 啊，因为他在这部片子出现，然后呢也在这个芭比里头出现嘛，然后就这些卖座的或者是蛮叫好的这些片子里头都有他了齁。那他那个片段就非常妙，就是说他讲话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很这个思路很清晰的媒体人，然后结果呢开始念他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马上是变成街头腔啊，那就会觉得说你到底在卖什么。然后可是问题是说那个像孟可他，因为他们一起评那个一个文学奖嘛，孟可就有问他，就说你难道不觉得你写的东西也是有点啊剥削美国黑人嘛？但就说拜托，我这些都是我采访到的资料，你怎么能说他们不是真的哦，你怎么能说他是捏造的、哦、那包括像是这个Monk 他写的这一部小说里头啊，虽然说他是背后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捏造的，然后集所有的刻板印象于大成的一个作品，可是如果你问问看，就是说是不是还是有这样子的黑人在过这样子的生活哦，在美国社会里头当然还是有的啊、哦、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不真实。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是他在讲他们家庭的那个部分，就是不是每一个黑人家庭都如此的狗血齁、哦、那像他们这个家庭就是已经算是说算是一定程度以上了齁、哦、那虽然说可能他们可能还是有债务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妈妈要去养老院的支出还是有一点庞大啦齁、哦、可能不是真的像很有钱的人这样子，但至少他们也是过着小康的生活，然后他们的家庭的烦恼其实也是很一般的很普通的齁、哦，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真的是既好笑，然后它也是讽刺的很到位，但是它又有那种很温情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很好看，它算是面面俱到，然后写的还蛮细腻的啦，然后又有适时的展现出笑点。他那个里头我最印象深刻的笑点就是他跟他妹妹在聊天嘛，然后就说那个这个哥哥这个 Monk 他就说你就是 Doctor 啊，那你们这些 Doctor， 因为弟弟也是 Doctor 嘛，你们这些 Doctor 就是讲话算话、啊、就是地位很崇高啊什么的。然后妹妹就跟他讲说可是你也是 Doctor 啊，因为他是文学教授嘛，在大学里头教书的，可是后面呢
PhD 跟 MD 的差别啦
对对对，然后结果呢后面呢妹妹还是忍不住算回来了，因为他在某个片 片段的时候，这个哥哥就返回来讲，就说嘿，你说什么，我也是个 doctor 啊。然后妹妹就说，对啦，如果我们需要拯救一句话的文法的话，就会请到你这个 doctor。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句有一点好笑。对啊，所以我觉得它里面的有一些笑点，有一些小小的笑点都还蛮有意思的啦。好，那所以我觉得也是，当然也是很棒，就是给他改编剧本这个奖项哦。那我觉得今年的剧本奖项都很好，开得很好，我都很喜欢这个得奖的作品这样子。
好，这个得主呢是自编自导的，他叫 Cord Jefferson。 好，我们现在给他一个拍拍手鼓掌哦。
对对对，那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就是现在在 Amazon Prime 哈，这个我们前面在讲那些韩剧的时候，就已经一再的提到这个 Amazon Prime 的这个平台了哈。那它现在已经在这个台湾区的哈可以看到了，所以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哈。这是一部非常，你不能说它小品啊，我觉得它也是以小见大的一部很有趣的，而且又很不太一样的哈，跟过去我们知道的黑人的作品，所以也是很推荐给大家来看。
好，那其实可以从这部作品里面看到，我们眼中的别的族群的人是不是就要这样过活，尤其是黑人就会又脏又穷又苦又悲哀，是要这样吗？一定要活成这个别人印象中的模样吗？或者是要害怕自己变成白人眼中的样子呢？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主角的一些心酸跟挣扎，所以这次难怪 Jeffrey Wright 会被提名最佳男主角奖，这部作品真的很大推。好，那甚至于你可以跟 Netflix 上面的我们之前讲过的鲁斯丁嘛，拿来做个比较齁。好，那今天这一集一样非常谢谢卢卡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奥斯卡映后座谈，然后再加码推荐齁这个即将要在那个 Amazon Prime 上面上架的美式小说。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呢，请在各大收听平台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或是给我们留言或小小的粮草，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继续说故事说电影给大家听。好，感谢卢卡，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